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4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善能改变人心，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念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6日。我是早期得法的老大法弟子，由于自己的人心太多，在修炼的路上走得跌跌撞撞。幸运的是，慈悲的师尊不放弃弟子，处处看护，才使我在修炼的路上平稳地走到了今天。下面是我在今年讲真相中的几个故事。一，今年夏天的一天，我为了寻找有缘人讲真相，早早地出了家门，转了一会儿，顺便也买点水果拎在手里。骄阳似火，烈日火辣辣地烤着大地，道上的行人很少。这时我看到前面不远的大道边停着一辆三轮车，一个男子坐在车上，我疾步地走了过去。我看到烈日下的男子黑黑的脸上冒着汗珠，我心里暗叹道，世人为了得救也真不容易啊。我满脸带笑，轻声地说，大哥等人吧。那位男子也笑着说，是啊。我赶忙接话说，您这有空，我给你一份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看看吧。谁知我的话刚一落，他黑着脸大声地说，又是法轮功，我不听，整天跟共产党作对，快走一边去。说着扭过头去不搭理我了。我看他被邪党的谎言毒害太深了，太不明白真相了。我又轻声说道，大哥，你这闲着看看资料吧，明白明白大法是怎么回事，你又不损失什么。俗话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谁知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他又大声嚷嚷起来了，我不信，共产党挺好。我看着那张暴怒的有点扭曲的黑脸，我无奈地准备转身离去。就在我转身的那一瞬间，我感到了众生得救的不易，我从心里可怜他。我又转过身轻轻地说，大哥你也别上火了，火大伤身，我也没要你什么，听与不听是你的权利，天气这么热，我这有买的水果给你个，解解渴。再有别人给你讲法轮功真相，你可要听啊。我说完，把手里的水果给他递过去。戏剧的一幕发生了，他马上笑着说，我不吃水果，你把资料给我吧，我好好看看。我赶紧给了他一份资料，接着，我给他讲了三退的意义。他明白后顺利地退了。我真的为这个生命高兴，我知道一切是师尊的慈悲，看到弟子心性到位了，有了为他的心，一切都水到渠成。二，一天我去集市讲真相，老远看到一位农村的穿着脏兮兮的男子在卖桃子，我发现他是生面孔，也许没听过真相吧，但自己看他那个脏样，不太想过去。我知道自己的人心出来了。这时，我想起了师父让我们平等对人，挑选人不是慈悲等方面的讲法。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走了过去，蹲下身，边买桃子边讲真相。谁知他不但不接受，而且态度还很蛮横。我知道是我刚才不善的一面干扰了他的得救。这时我也买好了桃子，一共5元钱，可我只有4元5角的零钱， 一开始，他认为我骗他而说没有零钱，他一把夺过我的提包，看到里面确实没有零钱，就说，少收5毛吧。修炼人不能占别人的便宜，我拿出了50元钱给他，让他找开。一开始，他不要，说东西是自己地里长的。我说，地里长的也不容易，天晒地烤的，还得花钱买肥料。最后，在我的再三坚持下，他给我找开了50元钱，嘴里连声说，你真是个好人呐，真是个好人呐。我接过话来说，我们练法轮功都是这样，我们师父就叫我们做好人。我接着顺利给他讲了大法的真相，他也笑盈盈地接受了。我知道，就是我当时的一念符合法的要求，是为他的，他才接受我讲的真相。三，还有一次，我在集市上寻找着有缘人，看见一位大哥推着电动车在买菜，我笑着说，大哥，买菜啊，现在天灾人祸那么多，给你一份大法资料看看，自己知道如何在乱世中平安度过。他马上虎着脸说，你年纪轻轻的，怎么干这个？不知道国家不让练啊。我一听，又碰到了一个不明真相的人，我赶忙笑着轻轻地说，我年轻是因为练法轮功，身体没有病，不生嫌弃，家庭和睦，心情好，迫害法轮功只是政治运动，早晚得平反的。你知道邓小平、刘少奇等不也被打倒过吗？现在也都平反了。他自言自语地说，嗯，是政治运动。忽然他话锋一转，你有学法小组吗？资料谁给的？我听到后知道今天碰到了便衣，师尊让我们谁都得救，我想用大法修炼出的善感化他。我笑着慢慢给他讲大法的真相。遗憾的是，由于自己修的慈悲心不够，最后没能救了他。我离开，向前走了几步，回头又笑盈盈地看他，只见他正正地站在那儿，斜着眼睛用研究的眼神看着我。我知道是大法的正抑制了他的邪，他的大脑被抑制了，才没有使他对大法弟子继续犯罪。我安全地离开了。过后想起来就有点后怕，我也知道在那一刻，慈悲的师尊给我化解了危难。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中为什么会出现贪天之功的现象，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8日。大法弟子在正法修炼中，有的会出现一些功能，有的会展现出一些神迹，有的拥有特殊的技能才能，有的会做成一些别人难以企及的事情，等等等等。因此，有的同修或多或少地认为是自己的能力、本事，也有其他同修当成是这个同修的个人能力而加以仰慕、感佩，甚至恭维、崇拜。正是由于这些错误的认识，从而使得相关同修被旧势力钻了空子， 造成了很多损失。下面仅举几个例子。第一部分，一切成就都是师尊的安排和加持。几个月前，有一对做资料的夫妻同修在被国宝长期跟踪后遭绑架。这位男同修给民众讲真相，劝三退，退了不少人，他就居功自傲了，经常对妻子发脾气，甚至还打骂。他做的资料有严重问题，同修指出，他也不改正。他对同修说，你退上个5000人，再来和我说话。这个同修完全把三退看成是自己的功劳了，这不是典型的贪天之功吗？还有个别开了天目或者出了某种功能的同修，当成了是自己的能力和根基所致，认为自己与众不同，从而人心膨胀，导致出现自心生魔，随后被迫害。这方面的教训可太多了。其实我们在正法修炼中所做出的一切成就，全都离不开师父的安排和加持。没有师父的安排，我们一事无成。不管我们有什么能力、技术、才艺、成就、财力、职位等等，千万不要因此而自居，更不要以为这是我的本事。哪怕内心有那么一点点认为是自己的，都不行。很多同修面对常人的感谢时说，你不要感谢我，应该感谢我的师父。有的说，应该感谢大法师父。有的世人看到同修身上展现出来的美好进而夸赞时，很多同修都会说，这都是因为我修了法轮大法。一切成就，一切荣耀，一切颂赞，100%的归于师父，这才是一个大法弟子应有的风貌啊，这也是事实的真相啊。师父在《精进要旨猛击一掌》一文中说，工作的成功只是在常人中的表现形式，而能使人得法和大法的弘扬是大法本身的威力和法身的具体安排。没有我的法身做这些事，别说弘扬，就是负责人自身的保障也难得到，所以不要总是觉得自己如何了不起。第二部分，归正自心，癌症消。我们地区有一个同修，这些年来反迫害正实法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他三退的各级警察和政府官员加起来起码有上100人，一些本来是来迫害他的各级警察甚至国安官员，经过他讲真相后，不但放弃了迫害，而且还三退了。能够让警察，尤其是担任领导职务的警察三退，已经很难得了。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同修还能让他们帮忙散发真相资料和营救同修。我们地区有好多个同修被绑架后，都是他找派出所所长、国保队长、公安局长、国安局长、政法委官员给同修营救出来了。有的同修连续4、5次、5、6次被绑架，都被他营救出来了。他曾经打一个电话，把市公安局长叫到家里来，让他去想办法营救同修。有一次，另一个地区的警察到我们地区来绑架同修，他立即给区公安局长打电话，局长马上安排国保队长把外地警察拦住，把同修给放了。一些初次见面的副部级官员，担任军队要职的高级将领，这位同修也让他们帮着给这些高级官员递交真相信。除了这些，还有很多其他的奇迹。而且该同修平时学法也抓得紧，也很谦逊低调。按理说这个同修正念够强，修得可以了吧，可是出乎所有同修意料的是，这个同修不到2年内接连出现了2次严重的病业。一次发生在去年，他好多天都吃不下饭，身体急剧消瘦，拖了1个多月仍不见好转，被家人强行弄到医院，检查出了胰腺癌、 高血压、肾囊肿等十多种疾病。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他没有做切除手术就出院了，还在医院里劝退了30多人。复查时，医生发现他的癌症没有了。但是今年，师父的新经文发表后没多久，他又出现了严重病业，来势比前一次更加凶猛，身体状况严重恶化，甚至出现元神离体，差一点就被旧势力夺走了肉身。学法小组的同修给他严肃地指出，你如果自身没有问题，绝不会出现这个难，根本不存在你为其他同修承担磨难的问题。这十多年来，你集体学法谈体会，都只谈怎么反迫害，怎么给警察、政府官员和高层讲真相，怎么三退，几乎没听你谈怎么修心，尤其是名利心。你是不是有求名的心呢？也有同修直截了当地说，你是不是把正实法中出现的那些奇迹当成了自己的功劳？这可是贪天之功为己有啊。那些所长也好，局长也罢，都是师父安排来配合你的，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有的同修问他，你内心深处究竟有没有把你做的那些事或多或少认为是你自己的本事或能力？然而也有同修对他说，你这是修得高的表现呐，达到了耶稣释迦牟尼的层次，你的病业表现是在替众生承担，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众生受难一样。好在这个同修毕竟是有很好的修炼基础，在磨难中能保持理性清醒，能分清同修的话是否在法上。他对那个说他修得高的同修说，你这是恭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他接受同修给他提出的名利心没有修掉，要完全放下求名的心的建议。他诚挚地对同修说，我这些年只注重了反迫害、正实法、讲三退，放松了个人修炼，在名利心、怨恨心方面几乎没怎么修。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又让师父为我操劳承受了。我尽管修得不好，但我人身还在，师父还在给我机会，我就一定好好修。既然同修给我指出了，我就改。这位同修认识到了不足之后，面对执着没有掩盖，扎扎实实的修，大法再次在他的身上展现了奇迹。原本医生检查后说是癌细胞已经扩散转移，他生命危在旦夕。几天后，医生说不是恶性肿瘤，只是普通囊肿，不需要割除。该同修在市医院待了4天就出院了，至今身体没有任何问题。同修在医院期间还挨个病房对病人、医生劝三退，退了20多人。第三部分，严肃对待修炼。修炼可真是严肃啊，旧势力不管你有多高的名望，曾经在正实法中做了多大的事，只要你有漏，他绝不会网开一面，手下留情的。我看到同修的磨难后，我反思自己做出了一点成就后，有没有认为是自己的能力、本事和功劳？我发现自己也有，而且时不时的会表现出来。我找到这颗心之后，感觉自己变得谦卑了。同修中为什么会出现贪天之功的现象呢？深究起来，还是求名的心在作怪，想让别人认为自己了不起，想得到别人的佩服、夸赞，甚至崇拜。一个真正融于法中的大法弟子是不会有此心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悟道，还有另外一层法理，我们修炼中的一切成就应该完全归功于师父，而实质也是师父做的。 我们正实法中表现出的成绩是师父对我们的恩典。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矛盾中找自己》，作者湖南大法弟子心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0号。回想起近几年我在矛盾中修炼，从一开始的你怎么这样做的争斗中指责别人，慢慢的变为不争论，却还是他为什么这样的往外看，最后能想到我哪里没修好的向内找，这是一个剜心透骨的过程，这是一个逐渐走向修炼成熟的过程，也是一个渐渐同化真善人宇宙大法的过程。第一部分，二姐帮我找到了不能受委屈的心。2018年底我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病业关，没修炼法轮功的二姐打电话把我的情况告诉了我的同学，同学马上打电话问我的情况，并说来看我。我们结束通话后，我立刻给二姐打电话，要她不要再把我的情况告诉其他人。二姐劈头盖脸地给我一顿奚落和嘲讽，说我多么的可怜。她现在正和女儿在某著名粥铺吃着美味佳肴。一直说了几分钟，二姐才把电话放下。正在经受病业苦楚的我，心中有些不解，也有些委屈。我虽然守住了口，但心里还是不平。过后我向内找，发现这件事暴露了我有不能受委屈的心。我心里对二姐说，谢谢你让我发现了这颗人心。我立即发正念解体这颗不好的心，同时也想到了二姐是在帮我消业呢。在这次矛盾中，我体悟到人的情是不稳定的，他可以对人爱护有加，也可以伤害他人。只有慈悲是无私的，是永恒的，在任何环境任何时候都会慈爱他人。我更领悟到了师尊要我们修除慈悲心，我要修去情，修除慈悲心，只为他人着想，达到一个正觉的境界。第二部分，去掉对亲情的执着和证实自我的心。去年秋天，我和婆家的弟媳相约去看堂嫂。在等公交车时，弟媳对我说，安徽的外甥女骂我对丈夫不好，是只母老虎。我听了很诧异，因为我一直对外甥女印象很好。我对弟媳说，你是她的长辈，她怎么能对你这样？这时车来了，话就没往下说。看望堂嫂后，我们回家等公交车时，弟媳对我说，我一家现在真是好过呀，房子买了三套，儿媳也懂事，孙子也乖巧听话。我从心底里替他高兴，我笑着看着他，真诚地说，那就好啊。回家后，我又接到弟媳的电话，她指责我说，我丈夫去你家，说了我的坏话，你在外甥女面前说了我的不是，她才敢如此放肆地骂我是母老虎。我惊呆了，这是八竿子打底都没有的事儿。怎么办？我是练功人，有口不辩，有理不争。我平静地对他说，我是练功人，我们师父对我们要求可严了，修炼人要修口的。你回想一下，我在你面前说过谁的坏话，议论过谁的是非。你可不要生气，我哪个地方没做好惹你发火了，我向你说声对不起。这次矛盾发生后，我反思很久， 知道要修口是肯定的，还有哪里没做好呢？我自从修炼了大法后，为了所有的亲朋好友能听真相，了解真相，放下了所有的前嫌，亲近他们，关心他们。我反复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使他们对大法都有了正面的认识。我反思自己在这过程中，有时是出于亲情的执着，有时是为了他们对我有一个好的印象，认可我的为人，这是一颗正视自我的心。有时抱着一个要达到什么目的的心去和他们交往，心不纯的去做事，引起了矛盾却不自知。我还想，我前辈子是不是也是这样冤枉过弟媳，这不是在还业债吗？大法的法理让我平和地处理了这个矛盾，谢谢师尊的教导，使我在矛盾中向内着。第三部分，修取强烈的自我。近两年，我和 A 同修成了讲真相的搭档，我们是同事，所以不陌生。两年来，我们之间不断地产生矛盾，在摩擦中，剜心透骨地修去了我后天形成的各种人心，尤其是强烈的自我之心。 A 同修讲真相救人做得很好，怕心少，正念很强。刚和他成为搭档时，我很高兴，真心希望我们能配合好，共同兑现史前誓约，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神圣的使命。一次 A 同修问我，我们搭档你怕不怕呀？因学法小组的一位新学员被绑架后供出了他，他刚被派出所出动四辆警车在家中绑架，并被非法抄家。当时我想，我们是在做最正的事，有师父有法在，怎么能在邪恶面前退却呢？我虽然心里有怕的念头，但我排斥这些负面思维，努力用正念与 A 同修配合做救人的事。在配合中不断有心性上的摩擦，他讲真相时我在旁边帮着说，他会说，你不要插言，只发正念。我不插话时他又说，你怎么不帮着说？我发真相资料时，他一会儿说我资料没折好，一会儿说我资料没放好。我虽嘴上不反驳，心里却发毒，心想为什么会这样。过后才想起向内找，为什么发毒？不是那颗不能被说的心在堵吗？不是埋怨心、不服气的心在那儿堵着吗？找到这些人心，我赶快排斥它，发正念清除它、解体它。当我把这些心逐渐去掉后，它也不说我了。很多次，师尊安排 A 同修帮我去掉那个顽固的后天形成的自我的心，那心被冲击得可厉害了。一天，我们来到一个大型菜市场，这里有室外、室内的摊位。我们先来到室外露天菜市场，配合着讲真相，一边讲一边往前走。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我想往西走，还没开步，也来不及说出我的想法。 A 同修不与我打招呼，就快步往东走了。那个自我嘀咕了一下，你走吧，我要往西走。这一闪念，我发现不对，正念告诉我，不能顺着自我走。我就追他，走到拐弯处，看到 A 同修在一个肉摊位上买肉，我高兴地站在他身边等他。他买了肉，提着袋子，不与我打招呼，自顾自地往前走。我跟上去，他在一个烤鸭店停下来，又进到店里。我在外面等着他，和过往的行人讲真相，不时地看他一下。在店里， A 同修坐下来，和老板娘有说有笑。看到此景，我心开始愤愤不平，但还是强忍着。我提醒自己，今天一定要放下那个顽固的自我。过了十多分钟， A 同修从烤鸭店出来，还是没和我打招呼，只顾自己往前走，完全忽略了我的存在。我那心可翻腾了。 A 同修个儿高，步子也迈得大，我尽最大的努力也赶不上他。那个顽固的自我窝着一团火，还有正念的我努力抑制着。经过几次这样大大小小的心性摩擦，慢慢的那个自我顽固不起来了，后来越来越弱了。再遇到这样的事，自我就动不了了，心态也平和多了。和 A 同修在一起就一起讲真相， 和 A 同修分散了就分开讲，渐渐的我也能一个人独立的讲真相了。在矛盾中我还修取了一些人心，如妒忌心、争斗心、埋怨心、依赖心、向外看的心、看不惯别人的心、不能宽容的心。谢谢师尊的苦心安排，让我看到同修的行为不符合我想法的时候，能及时警觉找自己，知道把找到的心磨没了，才配合的比较融洽。谢谢同修帮我提高。其实同修在讲真相中心是纯净的，是忘我的，一心只想救人，是我用那些不好的人心、旧宇宙的观念来套同修的行为，符合我观念的就高兴，不符合我观念的就有情绪。是师父的慈悲安排，让我及时察觉这些心，排斥它，修去它。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